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欢迎您来到圣经导读。在这段时间内，我们陪您读圣经，借着进入神的话，我们来认识神，认识主耶稣。今天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的第五章。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是一卷对比的书，在前几章我们看到了三个对比，他们分别是我们的神与犹太人的神，基督与天使，基督与摩西之间的对比。现在我们要来看本书的另外一个对比，就是从第四章的14节到第七章的28节，这就是讲到基督与亚伦之间的对比。我们今天进入的第五章以及第四章的最后三处的经节，是讲到我们这位基督，他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。我们首先来看第四章的第14节，这里说，所以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坚守所承认的。主耶稣先是借着成为肉体受差遣，从神到我们这里做我们的使徒，他做我们的创始者首领，并且那超越摩西的一位，他也是我们真的约书亚，要领我们这些同伙要进入到荣耀和安息里。然后他乃是借着复活和升天，从我们这里回到神那里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在神面前是担负我们并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。那今天我们的基督在哪里呢？他乃是一直在至圣所里。我们的大祭司今天不是在祭坛那里献祭，也不是在圣所那里预备陈设饼点灯烧香，他乃是在至圣所里。在至圣所里的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、救赎主、使徒、救恩的创始者，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大祭司的主要的功用乃是把神供应到神所拣选的人里面。感谢主，我们是何等需要这位在至圣所里的大祭司把神供应到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应当忘掉我们的境遇、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烦恼，甚至忘记我们的自己，只要记住耶稣基督今天乃是在至圣所里做我们的大祭司。只要有这一位大祭司，我们就有了所需要的一切。我们这位大祭司他有几个特点。首先，他乃是尊大的，在14节说尊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他之所以是尊大，因为他乃是神的儿子，也就是神自己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。第二，他是在工作上是尊大的，他洗净我们的罪，又为我们是成就平息，他除去罪是解决了罪的问题，并且他是战胜了死亡并废除了魔鬼，他释放了我们脱离死的奴役，他也是借着苦难得成全做我们救恩的创始者，他征战已经完毕，已经进入了荣耀。今天他是开拓者，是领我们走同样的路，是向着荣耀迈进。感谢主，我们有这样一位尊大的大祭司，他乃是完成这一切奇妙绝佳的工作，是在所有的历史当中，在旧约里面，我们是绝对找不到这样的一位大祭司的。我们这位大祭司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经过了诸天。我们的基督钉十字架以后，他复活以先曾经漫步阴间，在那里遨游。虽然撒旦是近期死亡的权力想要拘禁他，但他在复活时却从坟墓里起来了。复活以后，他是胜过了地心引力，升到诸天之上。并且我们这位大祭司他还在各方面受过试诱。15节说，因我们并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，他乃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罪。16节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受怜悯得恩典，做我们应时的帮助。感谢主，我们的这位大祭司他是经过诸天，并且在各方面受过试诱，他乃是还同情我们的软弱。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受怜悯得恩典，来做我们应时的帮助。那我们怎样才能够来到这宝座前呢？ 秘诀就在本章的12节，那里说到，借着神活而有功效的话，抛开我们的魂与灵。我们已经看过，那在天上坐在施恩宝座上的基督，现今也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在我们的灵里，这灵就是神居住的所在。所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完全是在灵里的事。我们若在心思里，就很难进入至圣所。我们若是属魂的人，是常常游荡在魂的旷野里，就必定离至圣所很远。但我们的灵今天是神的居所，进入至圣所是不需要花时间的，因为至圣所和我们的灵之间是没有距离。每当我们从深处呼喊，哦，主耶稣，我们立刻就在至圣所里能够摸着施恩的宝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何等需要来摸着这施恩的宝座，要常常呼求，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。就这样，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转向他，在这宝座前能够得怜悯，得恩典，做我们应时的帮助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5章，这一章继续是讲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的大祭司。在第5节和第6节这里说，这样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那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的，荣耀了他。就如神在另一处又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麦基洗德第一次在圣经中提到，乃是在创世纪的第14章，就是当亚伯拉罕得胜回来以后，麦基洗德出现了，是用酒和饼来供应亚伯拉罕。所以在圣经里提到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先于亚伦的祭司职分，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是高于亚伦的祭司职分。基督在地上的职事里乃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为大祭司，是为着除掉罪。然后基督在天上的职事里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标出为大祭司，不是为着罪献祭，乃是将那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十字架和复活之过程的神，也就是由饼和酒所表征的来服侍给我们，要做我们的生命的供应，使我们蒙拯救到底。所以在第9节和第10节说，他既得以成全，就对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，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为大祭司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这样一位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在第7章还会具体的进入。在本章的最后一段，就是从11节到第14节，这里给我们看到在本书当中的第3个警告，就是要竭力前行，要达到成熟。在第12节他说，按时间说，你们该做教师，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将神预言开端的要纲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用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享用奶的，对公义的话都没有经验的，因为他们是婴孩，只有长成的人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官能因习用而受了操练，就能分辨好坏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若要明白公义的话这件事，就必须先有深刻的印象，看见神的话主要的不是为着知识或是教训，我们要的不仅是教训，不仅是知识，更是食物。按照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4章所说的，神的话是给我们吃的，我们若要活着，就必须接受神的话做食物。所以我们要天天吃这话，并且是靠着这话活着。我们不仅要能吃话奶的话，并且要逐渐能够吃公义的话，就是吃干粮。借着这样的吃干粮，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的心意，认识神的法则，我们就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就能够活在神心意的里面。赞美主，我们有这样的话，我们这样的话是解开的，让我们天天都能够进入这样的话，在灵里能够吸取这样的话作为我们的供应，作为我们的真实物。 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圣经导读就停在这里，愿主祝福我们。